是呢，当自己在分享某一段信息之前呢，可能在那几天的生活当中，都会受到一些神专为他们准备的启示啊。那时候呢，觉得他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太玄乎了啊？但是呢，在 OFS 分享的这几次啊，我有个人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领受，就每次呢，当我在准备一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生活呢，在这段时间就是在跟这个主题一直牵绊在一起啊，然后神呢，他总会用我这段时间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告诉我，我应该为大家去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而今天呢，我想传递的信息呢，就是等候神。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它来自于我们现在正在查考的撒母耳上的13章8到12节，我给大家来读一下。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林木，聚集在密谟。”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我来做一个祷告啊，慈爱的父，感谢你能够，借着你的经文，借着圣灵，然后借着你亲自的领导，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以下这段时间当中呢，获得灵里的安息。就请你亲自的高抹仆人的口，让我嘴里所说的一些话都能够符合你的心意，用圣灵打开我们的胸膛，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所传递的一切话，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大家可以就是想象一下，我们这个撒母耳上13章8到12节当中啊，就是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当时呢，这个仇敌也就是非利士人啊，他们已经在这个四周兵临城下。啊，然后呢，这个扫罗呢，一个人在这个城楼上面啊，着急的在那儿来回踱步。哎呀，他心想，这个撒母耳说，这个让我等他过来献祭啊，献祭完之后，我们要就可以去上了战场剿灭仇敌。他怎么还不来呢？你看这个敌人，他就已经越来越近了呀。这个撒母耳他到底能不能行啊？这个耶和华他到底会不会帮我啊？在那时候呢，扫罗做了一个决定，他觉得算了。我别等这撒母耳了，我呀自己来吧。他呢就吩咐他的这个兵丁啊，然后呢说，来，赶紧把这个献祭东西准备好啊，咱们把这个祭赶紧献了啊，献了就赶紧上战场。对于那个时候的扫罗来说呢，神太远了啊，看不见摸不着，但这个敌人啊，也就是非利士人，他们是真真实实就在面前，在兵临城下的时候呢，我只能先靠我自己。我觉得就是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一直有种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在扫罗心里面啊，这个向耶和华献上燔祭也好啊，让这个神所选定的先知，也就是撒母耳也好啊，为他们祷告，这一切东西啊，就像一个走流程那样的东西啊，就我把这个流程走完之后啊，我就啊，既往去打仗，就肯定能赢啊。所以说呢，这个他来不来，或者这个耶和华说的时间早点晚点无所谓吧啊，我把这个流程走完了，不就完了吗？啊，你撒母耳为什么要说我呀？我早点献祭怎么了啊？这无所谓的事儿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旧约当中呢，了解扫罗这个人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扫罗这个人呢。啊，他虽然是耶和华高抹的选中的这个以色列的，我们可以所谓的以第一代君王啊，但是他内心当中呢，其实从来都不是信靠神的。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15节啊，有一节非常，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读经还没有到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他这个就是聊的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呢？当时的剧情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呢又跟这个亚玛力人作战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耶和华呢一直在这个帮助以色列人啊，然后呢，撒母耳呢也知道扫罗必然获胜啊，所以说呢，这个扫罗在出征亚玛力人攻下他们的城寨之前呢，这个先知撒母耳就跟他说，你这次去啊，那肯定是能赢的啊，但是你要记住，当你击败亚玛力人的时候呢，你千万要知道把他们的牛羊啊、牲畜，并且呢，他们这个人啊都给灭尽，什么都别带回来。啊，你记住这一点，啊，扫罗当时呢肯定也是答应的好好的，对吧？啊，就带着兵就出征了。那、啊、结果呢，当然是在神的这样一个同在之下，他们大获全胜啊。然后呢，当他们班师回朝的时候呢，这个撒母耳当时就待在这个就是宫殿里面啊。然后呢，他说，哎，这个怎么听见有这个牛羊在那儿咩咩叫的声音啊？结果呢，这个。扫罗走进宫殿啊，撒母耳就问说：“你是不是带什么东西回来了？”然后这个扫罗说：“嗨，你不说我都忘了，都怪这帮百姓啊！我的意思是说，像你说的啊，就别带什么东西回来了。但这帮老百姓呢，你看他们觉得这个牛羊啊太可惜了，非得让我给拿回来啊！拿回来呢，要献给谁呢？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啊！但其他我们可都灭尽喽啊！”所以，我们发现这节经文呢，其实它虽然很短，但是它包含的信息量其实很大啊，也就相当于呢，啊，这个扫罗呢，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喜欢甩锅的人啊，他经常甩锅给啊身边的这个老百姓啊，甩锅给大卫啊，甩锅给各式各样的人，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也相当于这个神呢，啊，虽然他高抹了，拣选了我扫罗，但是呢，我从来没有认为他是我的神啊，他跟你撒母耳是绑定在一起的。啊，你们两个呢，加起来啊，是要帮助我啊，让我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啊。所以这其实呢，一直都是扫罗的这样一个哎，非常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其实这个事情跟等候神什么关系呢？啊，我想表达就是，当我们打心眼里不觉得神和我们是在一起的，不觉得那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可能等候神。那接下来呢，我想啊，用这个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去等候神啊？那我在这边呢，准备了三个原因。当然，我觉得可能真正的原因不止这三个啊，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呢，应该是最关键的啊。第一呢，就是我们凭着眼见啊，这边的这个 PPT 内容呢，当时我写的时候可能有点问题啊，是在王下当中啊，在列王记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啊，在我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呢，给了我很多启示。当时呢，他是说，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啊，也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呢，当时是被这个，亚兰人的军队围困啊。然后呢，恰巧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呢还撒玛利亚呢还遭遇了这个灾荒啊，就是没有吃的，没有粮食。所以呢，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城里面老百姓呢开始分食啊，分食人类，甚至婴孩。啊，当时呢，就是人们饿到什么程度？就是当时那个一筐那个鸽子粪啊，就鸽子的这个排泄物，都要卖十克勒的银子，十舍克勒的银子啊，到这么一个程度。然后呢，当时这个以色列的王就非常的愤怒啊，他就去找这个先知以利沙，他说：“这个我们撒玛利亚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全都是因为你啊。”这个以利沙呢，他说：“啊，你不要着急，明天早晨啊，在太阳出现的时候啊，我们会有充足的粮食。”那个时候呢，十斤的这个粮食只卖一舍克勒的银子啊。然后当时这个以色列王觉得以利沙在找乐啊，他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连鸽子粪都吃不起了，你告诉我明天早上10斤粮食就值一舍克勒啊？你做梦呢？啊！当然我们知道后面的发生的事情就非常的惊奇，门口呢有四个这个大麻风病人啊。他们大麻风病当时是一个不治之症，而且传染啊，所以得了这个病的人呢是不能够进城的。所以说这几个大麻风病人呢就在撒玛利亚这个城门那儿哎在那待着啊，然后等死啊。后来其中一个人说啊，这个咱们几个人烂命一条啊，横竖都是死，咱们坐这儿等死也是死，咱们呢要不然就哎冲出去去到这个亚兰人的军队里边啊，哪怕就是被他们杀了，我们也做个饱死鬼啊。你们觉得呢？这时候呢，他们一拍即合啊，四个大这个大麻风病人呢，就去到了亚兰人军队当中 这个时候呢，耶和华降下大能啊，然后呢，这让这个亚兰人呢听到啊，这个有这个路上有这个像雷鸣一般的这样一个军队的行进声音啊。后来亚兰人呢就不战而降啊，就全都跑路了啊。后来这几个大麻风病人呢来到这个亚兰人军队，发现啊，这里面全都是吃的喝的金银财宝啊。他们几个人呢疯狂的啊，就是在这风卷残云啊，吃完之后呢，还把很多的剩下来的这些粮食就带回到了撒玛利亚。啊，告诉那儿的人，快来吃啊！这个亚兰人的军队都空，亚兰人的军队都空了啊！这时候呢，果然一切如这个先知以利沙所说，在第二天太阳出现的时候啊，那时候10斤的这样一个粮食，真的就只卖1舍可勒啊！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启示，比如说我们在福音书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拉萨路的故事。我们知道拉萨路呢，他是这个耶稣基督家乡的啊一个老乡啊。当时呢，他这个染了重病啊，快不行了。那时候呢，这个主耶稣呢还在游历四方啊。当时呢，这个就故乡的这个啊，故乡的这个同乡过来找耶稣啊，说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啊，拉萨路要不行了啊。然后等到这个主耶稣真正回到这个故乡呢啊，尝试去帮助他的时候，发现啊，那时候那个拉萨路呢已经死了。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1章32节有这样一节经文说。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经文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拉萨路他可不是刚死啊，他已经死了整整4天了啊，就是用咱们这个现在话说，就是已经死透了啊，已经死透了，他都已经被裹上去放到一个这个坟墓里头了啊！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主耶稣他说：“OK，那我会救他，没问题啊。”然后呢，他呼喊拉萨路的名字啊。后来我们知道，拉萨路呢就从自己的坟墓里面出来了。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为什么，甚至连这个耶稣的这个亲人啊，他们都觉得耶稣来晚了呢？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拉萨路死了，然后被埋起来了，他们眼睁睁看这人死透了，就像当年这个在。撒玛利亚啊，我就眼睁睁看着一筐鸽子粪都能卖10舍可勒，你怎么能够告诉我明天早上我们就有吃的了呢？啊，那么就是因为这些眼见，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候神。然后呢，我们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觉得神啊太慢了啊。那么在这个圣经当中呢，我觉得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呢，就是亚伯拉罕和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的故事。啊，当时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70多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啊，说："你从前开始啊，你别叫亚伯兰了啊，你就叫亚伯拉罕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做万国之父啊，这个名字不是白叫的啊。以后呢，你的这个后裔啊，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吧？那时候亚伯拉罕70来岁啊，然后呢，然后这个亚伯拉罕有了这个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啊，真正的儿子以撒是多少岁的时候呢？那时候亚伯拉罕100岁，对吧？啊，中间呢隔了整整的20多年，25年啊。那么在这20年当中呢，啊，这个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尝试想象一个画面啊，就是亚伯拉罕的邻居啊，领着一大家子人跑到他们家来做客啊。他说："亚伯拉罕，你看啊，这是我的大儿子啊，这个呢是我的二儿子，这是我的小儿子啊。这个神是不是说要给你儿子呀？"亚伯兰说："对呀，啊。"邻居说："你儿子呢？啊，你儿子呢？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当时一个大无语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于是呢，这个回去之后呢，跟老婆一合计啊，然后这个撒拉说："你看我这个身体也不争气啊，生不了孩子。你看咱眼前啊，就有一个这个夏甲啊，这么一个婢女，要么你先和她凑合凑合啊。"然后亚伯拉罕说。可是这个耶和华跟我说，要有儿子呀，我的孩子要天上星海边沙呀！啊，夏甲说："哎，这，你先别来这个啊，咱眼睁睁看着这70来岁了，我们还一个儿子没有呢。你那天上星海边沙，那到哪辈子去了啊？咱赶紧吧，明天早晨啊，这个择日不如撞日，你跟他生个儿子算了。"那我们知道后来呢，这个夏甲就真的生了以实玛利啊，作为这个穆斯林，也就是。啊，一个非常彪悍的种族的这个祖先啊，以实玛利呢，直到今天他的后裔啊，还在跟以色列人作战，而且我们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相信，就是他们现在的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格局， 我们这样一种宗教冲突，我们这种民族主义，它的一切的根源，原来就是因为当年亚伯拉罕他们觉得这个神可能有点太慢了。在诗篇的27章14节呢，有这样一节经文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在这个我们的线下教会当中呢，有这样一个让我觉得挺惭愧的故事。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他姓毕，他叫毕弟兄。然后，自从我和这个我爱人加入这个教会以来呢，这个弟兄呢，在我面前啊，在我背后，然后在其他人面前啊，说了不少我们这个以前我们那个教会，包括针对我本人的一些坏话啊，这些坏话其实我基本上都了解大概什么内容啊，但是我从来没有跟这个弟兄直面过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去质问过他，但是说在内心深处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哎呀，这个弟兄，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可能很难平心静气的跟他交流啊，而且这个弟兄他有个特点啊，就是每次当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他总是在这个后边啊，就是在最后头啊搬一凳子，来回来去的，就是在那搞东搞西啊，一会儿呢过去拍一下门。一会儿呢，去这个茶水间接杯水，啊，一会儿呢去上个厕所，总而言之，就你看那40分钟讲道，他几乎没在那个凳子上坐着过啊。有时候人们正听到一个哎兴头上啊，觉得这牧师讲得好，突然间他咣关一下门啊，然后呢，这个有些时候他还跟这个其他弟兄啊起一些冲突之类的啊。然后这些事儿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本身来说啊，但是呢，每次啊，当这个我们这个线下教会牧师跟我说啊，这个 Eric，你现在要去帮着做一些事工啊，或者你要去尝试一下建造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太遥远了啊，太遥远了，因为我觉得我得有何德何能才能去尝试去影响改变这种弟兄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也没有这个信心，而且我觉得也毫无必要啊，也毫无必要。他都已经信主10几年了，我能改变他什么呢？啊，你太看得起我了。后来这个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教，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牧师都是美国人啊，上个月有一个机会，就是当时有个上海的牧师啊，他叫 Bryce，他当时来天津呢做一个分享啊，他是一个中国人啊，他是在这个教会我第一个见到的或者亲身接触的一个华人牧师啊，他是个上海人，后来这个我那天去火车站啊，我去那个这个他下了火车，我去那个地铁站等他啊，我们俩吃了个晚餐啊，然后他就问我，他说 Eric，这个你现在在这个教会有什么实际做的一些服事职分吗？我说啊，我也没什么职分啊，然后他说你是没有信心还是怎么样？我说，哎，我说不瞒你说，我说这个 Bryce 牧师，我觉得这个东西，哎，我觉得时间他需要等太久了啊！我有时候我眼睁睁看这些眼前弟兄姊妹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心里有神啊，才能够去不论断，才能够去用自己的真心去爱人。我觉得好像我等不到那一天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也真的是没有什么服侍的信心啊。然后这个 Bryce 牧师他说啊，他说我。但是我在这个教会啊，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就是这个人呢，他在这个教会呢，可能这十几年一直就是啊，没也不怎么听，然后偶尔中午过来蹭顿饭啊，蹭顿饭之后呢，说一些有的没的就走了啊，结果呢，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呢，突然之间在某一天讲道当中，这个人他的心被上帝真实的触摸了啊，于是乎呢，他决定去服侍啊，他说最近的一个人呢，就是以前在我们上海教会啊，这个人来我们教会快10年，每次呢中午蹭个饭就走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呢，就是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啊，他在一篇讲道结束之后呢，他去找到牧师，他说他想去参与服侍，因为他觉得上帝的灵呢大大的感动了他，于是乎呢，他就真的被差派到了亚洲的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啊，类似于像缅甸、老挝这样的国家，并且在那儿呢开始服侍啊，到现在呢，他已经在那里建立了4、5间教会啊，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一个以前认识过他的人会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这跟人们想象当中那个画面差太多了。所以这个 Bryce 他告诉我，他说 Eric，你要知道神会有他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候他。后来呢，这个大概在上上周的时候吧，我们这个教会呢在11的时候有个退休会啊，是在广州啊。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这个线下教会牧师呢一直跟我去聊。 啊，希望我能够和家人一起去参加啊，因为他觉得这对我来讲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建造的机会。但是我一直说实话没有什么兴趣啊。第一是呢，我觉得太麻烦了啊。十一期间我也想去照顾着我妈什么的啊，包括呢，而且就是机票也很贵啊，我并不觉得这事有那么大的必要。没有想到呢，大概是在一次聚会结束之后呢，啊，这个 B 弟兄，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弟兄，啊，我们俩啊，这个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聊天，就在路上走啊，他突然就问我，他说 Eric，这个十一打算去广州就是参加大会吗？我说应该不会吧，啊，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啊。然后这个 B 弟兄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啊，他说 Eric，我这个人呢，一直是一个小心之徒。啊，我从来没有跟神有真正建立真正的关系啊，我也不认为我是能够被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 Eric 他说你，我希望你能去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能够收获很多东西。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建造，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对你来讲应该会很有收获啊。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当时我整个人都有点愣了，我没有想到这样的话能从这个人嘴里面说出来啊，因为这个画面跟我以前对他的这种观察或者预判或者所谓的刻板印象差得太远了啊。后来呢，也确实是因为他对我说的这番话，后来我跟我母亲商量了一下，买了十一去到广州的机票啊，决定能够去参加这个退休会。后来我就在教会里面跟他说：“我说我考虑一下您的建议，毕弟兄，我决定还是去参加。”啊，我希望能够让神看到神的同在吧。然后那时候他非常开心的笑起来，然后他过来，然后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拥抱啊。他说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啊。想来就是我在这个教会啊，就是这个 B 弟兄是我真正拥抱的，除了我老婆之外的唯一一个弟兄姊妹啊。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月前问我，如果 Eric 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拥抱一个人，啊，第一个拥抱这个人，你觉得是谁啊？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名单上最后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想说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环境太喧嚣了。在《列王记上》的19章11到13节啊，有一段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经文。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就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段经文呢，其实出现在这个先知以利亚的年代啊。当时呢，这个耶和华呢，这个在何烈山上呼唤他啊，然后他去找耶和华，结果呢，这个他本来以为耶和华呢会伴随着这种各种啊异象，突然出现跟他说话，但都没有。最后呢，耶和华是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啊，用一个很小的声音对他说："迪利亚，你在这做什么？"我想表达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等候神，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太过于喧嚣了。我们来想一个画面，弟兄姊妹，就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啊，这个每周日啊，比如说每周日上午，我们都会带孩子去教会，跟我们一起聚会，对吧？啊。然后呢，这个事情呢，一直呢也是这么操作的，因为我们也觉得是啊，这个跟神在一起分别为圣很重要，对不对？结果呢，突然有一天呢，这个期中考试啊，这个孩子呢数学就考得很差啊，这时候呢，这个班主任就来找你了，说这个哎呀，谁谁谁妈妈呀啊，咱们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学习慢慢有点吃力了啊，你看看，要不然去家里面想想办法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走到校门口，你心想，现在周末，哎呀，也就是周日早上有点时间了，但是不行啊，周日早上是去聚会听道的时候啊，但其他时间也确实没有什么空了，我是应该去教会呢，还是说干脆就给他报个班得了啊？然后你在这个出校门的时候啊，这周围大概有20多个家长在说："哎呀，你在哪报班啊，李姐？哎，我在哪儿哪儿？你在哪儿报啊？哎，我们老师可好了，哎，你知道我们上次啊，这个报完这班之后，我们这孩子英语啊，就一个月就提了20分。哎呀，你可别说了，哎呀，我这想早点报这个班啊。哎呀，然后你边听啊，边往人群外面去啊挤啊。当你最终好不容易挤到这个人群外面的时候，一拍大腿，算了，跟神在一起，什么时候都能在。这考试可是马上就要考了。" 啊，他要考不上高中，他这辈子不就完了吗？行，算了，从这周开始啊，周末咱别去教会了，我就陪你上去辅导班吧。于是乎呢，这件事情就这么成立了啊。然后我在喧嚣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慢慢的听不到神对我们说话，因为那个噪音实在是太过于强烈了。说到这儿呢，我可能又要讲一个教会的故事了啊。然后在这个我们教会呢，在上个月呢，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弟兄啊，他姓姚啊，叫姚弟兄。然后在他这个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呢，我并不认识他啊。然后呢，这个我就问这个教会其他弟兄姊妹，我说：“哎，那个弟兄这是谁呀？啊，这个也没见过啊。”然后其他人告诉我：“啊，这他姓姚啊，这个人呢，然后他是三次过来的啊。这个你反正你懂吧，这意思啊。三次我们都知道什么风格，对吧？而且呢，哎，这个弟兄他之前过来过啊，好像后来也跟这个牧师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弟兄姊妹有点不愉快啊，不愉快。所以，反正你看吧，啊，掂量掂量啊。然后呢，这个我就选择了，哎呀，那我得跟人保持距离啊，感觉上这不是什么善茬，然后呢，加上第一次他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唱诗班的彩排啊，他下面呢一直在提意见啊，后来这个。因为本身我也在唱诗班服侍啊，还在一直在下面说。后来呢，我其实是有点不耐烦了，所以说呢，当时在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逐渐的认定这个人啊，我以后要保持距离。后来呢，这是大概在2周以后吧，啊，有一次呢，这个我去教会去的非常早啊，那时候的那个教会就这个除了这个牧师之外，就我自己啊，然后呢。接下来进来这个那个房间的，就是这个姚弟兄啊，然后呢，他就自己坐在那个地方默默的坐着啊，然后呢，我就在一个挺远的地方坐着啊，我们俩就这个也不说话啊，就互相当对方不存在，然后那个时候呢，一切非常非常安静啊，然后呢，牧师呢，他在安静的去准备自己的布道，然后我听见了一个小小的声音啊，就我感觉到。圣灵在对我说话啊，他说：“你去跟他聊天。然后那天呢，我真是有点硬着头皮啊，然后就慢慢挪到这位弟兄旁边啊，就跟他试探性的说：“您是姓姚是吧？”啊，然后这位弟兄转过脸来啊，非常开心的说：“啊，对，我姓姚啊，您怎么称呼啊？”于是乎呢，我们就聊了起来啊，然后他中间呢，他。跟我沟通一些问题，聊了一些我觉得非常核心的教义啊。通过我们这个大概10分钟的聊天呢，我能感觉到他对于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的研究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因为他问的问题，我觉得都是非常核心的一些基础的这个纪要真理。然后呢，这个当时我觉得，哎，这人跟我想象的好像还不是很一样啊。然后呢，这个后来呢，我就聊到我说，哎，那您家这个住离这教会近吗？啊，怎么过来的？本身这句话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怎么说呢，没话找话聊天吧，啊，没想到呢，这个姚弟兄他说，我住的不近啊，我今天坐公交车来这儿是路上花了1个半小时啊，然后当时我就很惊讶，我说您家住哪儿啊？然后他说我家住那哪儿哪儿啊。然后我仔细想说，哦，我说那个地方确实是不近，我说但是这个那儿不是有这个地铁吗？您要坐地铁过来的话，就会应该会省很多时间啊。然后这位姚同学他说但是呢，我坐地铁过来呢，这个地铁票呢要花3块钱，但是呢。所以我就坐公交车过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非常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啊，因为我觉得对于今天啊，生活在像天津这样的城市里面的再普通老百姓而言，而且1块5感觉上真的已经不算什么钱了啊，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眼前的这个人啊，他为了就省下1块5毛钱的成本。他会在路上啊花多1倍的时间，就为了来到这个教会听道。然后呢，这个后来我慢慢了解到，其实他家里面以前没有那么困难，后来是因为他父母过世的时候呢，他的亲哥哥啊，然后呢骗了他， 把这个家产呢就独吞了啊，然后呢，他瞬间呢他就变得非常的穷困啊，他现在的工作呢是在医院里面呢做这个护工啊，照顾那些病人。他每次过来教会呢，都必须得提前跟他儿子商量好，让他儿子呢周日早晨去那个医院帮他做半天的护工，他才能够抽时间，能够再坐1个半小时的公交车来到这教会去听道。尽管这个讲道其实前后加起来只有1个小时，他就要坐1个半小时车再回去啊。那时我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说：“Eric，如果你现在穷到这种地步啊，就是穷到你每周只能坐公交车去教会的这么一个地步，你还会不会来听道啊？”我觉得我自己内心当中答案是不会，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都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啊，去不去听这道又有什么差别呢？就从这个点来说，我觉得我不想去判断这位弟兄他身上的一切其他的，他的过往、他的来历、他对圣经的理解，但从这点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比我信心更大的人。我们身处在一个没有办法等候的时代。啊，我记得在我大概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画面啊。当时是在我那时候是在这个食堂啊，在吃饭。当时我记得这个中国联通啊，当时在这个我们那个学校里面做了一个推广啊，一个广告。当时应该是我没有记错，应该是这个 3G 啊，3G 网络刚出来，然后这个联通呢，在我们这个校园里面做了很多的校园广告啊，意思就是我们这个 3G 很快。大家要申请这个 3G 的这个流量包啊，然后当时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吃饭那个桌子上呢，有这么一个广告，那个广告语我现在都还记得，很简单几个字，他说我要的，我现在就要啊。当时我觉得啊，这个广告写的真好啊，我觉得说出了我的心声啊。然后呢，这个后来我们知道，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啊，我们不仅有了 3G，我们现在有了 4G，我们现在有了 5G。啊，我们有了光纤网络，我们有了海底光纤，啊，我们的这种网速可能是20年前的10倍、20倍、100倍啊。那么我们整个的所有人的精神状态呢，其实呢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想要的，我现在就要是一个更适合于大学生和年轻人的这样一个 slogan，但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这句话适合所有人。我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观察，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感触啊，因为我个人是当老师的，而且我当了十几年老师了，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观察，游戏啊。然后呢，大约到了这个5年前、4年前的时候呢，我问大家去，哎，你们玩什么游戏？那大家基本上70%-80%的都会告诉我，手机游戏啊，比如说什么王者荣耀啊，像这个和平精英啊，像这种大概就是一把大概10来20分钟这种东西啊，几乎每个人都在玩。然后就在去年到今年这2年当中啊，我觉得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就是，我问10个学生，你们平时玩什么游戏？这其中的8个人左右都会告诉我，我现在不玩游戏了，或者我手机里面没有任何游戏，或者说呢，我手机里面游戏我从来都不玩啊。大家千万别以为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说哇，这帮学生现在已经，哎，这个放弃游戏，一心向学了，并没有啊，那是因为他们觉得玩游戏太累了。啊，即便玩15分钟的游戏，都是太耗他们的精神，所以他们现在啊，基本上每个人的娱乐消遣方式就一种，就是刷抖音啊，短视频，因为他们觉得啊，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什么都不用想，只要放空啊，单纯的摄入就可以了。但你玩游戏你多累啊，你手指得操作啊，你脑子得想什么战术，然后你嘴里面还得跟队友沟通，哎呀，太费劲了，想想都累。啊，还是短视频最好了啊！不仅不用想什么东西，而且你，心里面不乐意，你还能骂他两句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就是连游戏都懒得玩了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快了，快到没有人愿意等待。别说等待神，他连一口吃的他都不想等。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我不知道，就像贾木士啊，包括罗辑兄啊，三弟在海外会不会知道这件事啊？就是这个西贝的那个老板，这个贾老板啊，跟这个罗永浩 发起了一个预制菜之争啊，就是这个大家都开始纷纷站队啊，就觉得这个预制菜太万恶了。但是就我们抛开它这个是不是万恶这一回事啊，当然我觉得它售卖这种所谓的这个保质期2年的西兰花肯定是不对啊。但是我时常在想一个画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就如果说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个争论，导致现在国家真的颁布一个法律。禁止所有预制菜啊！所有的餐馆你都必须得现炒，你得现摘菜、现洗菜、现炒菜、现切啊！那么人们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感到开心呢？啊，我觉得是不会的。为什么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累了一天、上了一天班，或者你中间只有1个小时午休，你去到写字楼下的商场，你说我要吃一碗炒饭啊，然后这个炒饭呢，你等了半个小时才拿你面前。当你吃完饭的时候，你回到公司就应该要开始上班了。你会觉得开心吗？我觉得你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没有那么长等待啊。现在很多餐馆，我们去吃饭都有一个沙漏在那旁边放着。如果说这5分钟之内菜没上齐，我送你一道菜，我们觉得太好了，太节省时间了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啊，如果说别人说啊，你这样吧，我们不用预制菜了，我们现在承诺你1个小时给你上齐。但我们会告诉你，我们所有菜都是新鲜做的，绝对不预制。我让你做一个选择，你吃什么样的菜？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觉得我依然会选择预制菜，因为我没有办法等1个小时去吃饭，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做和我一样的选择。所以，当我们在批判预制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还有耐心去花那些时间去等待一份食物吗？即便它可能更健康。在箴言的3章的5到6节，有一节经文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觉得概括我们刚刚说这3点吧。第一，我们凭着眼见；第二呢，我们觉得神太慢了；第三呢，周围环境太喧嚣了。所以说呢，我们不想去等待神。如果说圣经当中有一个桥段，有一个故事，能够把这3点汇聚成一个画面的话，我想就是下面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4章的37到40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啊？就是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清晨，耶稣呢对着12个门徒说：“我们现在要去渡到这个加利利海的那边去啊。”于是乎呢，他们上了船。我想请问大家，就是那个时候，这些门徒知不知道耶稣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他知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知不知道神创造了宇宙万有，创造了这个我们所居住的一切这个天地啊，万有都是因着他所创造的。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都知道，对吧？但是呢，就在那样一个夜晚啊，在风浪非常混乱啊，当这个周围一切显得那么危险的时候，然后呢？这时候呢，他们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惊慌啊，然后呢，他们就去叫耶稣。哎呀，这个拉比，你快醒醒吧，我们都已经快挂了，你怎么还搁这睡觉呢？啊，为什么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去等候神呢？第一，他们看着眼见啊，确实啊，你看这个眼睁着这个风浪都打过来。整个这个闪电把船都要感觉马上都要劈到这个船上了，我们这个眼见我们这个船可能就要沉了，对吧？啊，第二呢，你看这时候耶稣在干嘛？他没有说赶紧跑过来帮我们帮忙啊，他在磨磨唧唧在那睡觉呢。啊，最后呢，四周环境又太喧嚣了，即便我彼得觉得这事儿可能没啥，旁边那约翰啊和那安德烈在疯狂说：“哎呀，完蛋了，完蛋了，我们要死了啊！”喊得我心烦意乱啊！于是乎呢，算了吧， 我们去看看这耶稣到底干嘛了啊？你赶紧起来帮我们那个什么，把这风止了，行吗？啊，然后这时候耶稣起来，让风浪停止了。啊，他们问了这个门徒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可能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知道我是弥赛亚，但是我刚刚告诉你们，我们要渡到加利利海的那边去，你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吗？在我个人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呢，有很多的如云般的见证人，也有很多我听过的美好的见证。但在这些所有的故事当中呢，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关于三个年轻人在机场的故事。以下的故事呢，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事件啊，那是在大概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美国的东部的一个神学院当中，有三个年轻人啊。然后他们的文化很高，啊，有些是大学突然间就决定辍学，去神学院呢去学习圣经，然后当他们最后学成的时候呢，他们三个在想，不行，我们三个人呢得出去传福音，去哪儿传呢？想了又想，得要去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福音的地方，于是乎呢，他们就把这个目光呢都放在了地图的同样一个地方，就是跨过太平洋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啊，中国。然后几个年轻人呢，一穷二白啊，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其中一个人呢有辆破旧的二手车。然后呢，这个他们几个人呢就跑了这个废车市场啊，把这个二手车给卖了啊。卖完这个钱呢，有多少钱呢？就刚刚够他们三个人买机票，从美国的东海岸飞到西海岸。啊，但是他们还是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西海岸至少离中国更近一点啊。于是乎呢，他们就买了3张机票啊，去从东部呢飞到了西部啊，在那洛杉矶机场。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彻底没什么钱了啊。怎么去中国？不知道啊。他们就每天三个人在那个机场，就是住在那个机场里头祷告啊。然后呢，祷告完之后呢，就哎。买点面包充饥，然后呢，见到人过来等飞机，就给他们传福音啊。然后最惨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呢？就他们因为没有地方洗澡啊，当时在那个洛杉矶那机场呢，有一个投币洗澡的这么一种装置啊，就你往里面投1个美元的一个硬币啊，然后那个喷头啊，能喷10分钟的水啊，所以说每天呢晚上他们就在里面投1美元。然后用那10分钟的时间，三个人就轮流钻进去洗澡啊，就到这么一种程度，所以他们就白天祷告，然后传福音，晚上啊去投币洗澡、睡觉、睡机场的长凳上，第二天啊，然后周而复始，这样的时间有多久呢？过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啊，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中国，但是他们觉得如果这是神的心意的话，他们一定能够去踏上一片土地。在1个月之后呢，有一个机场里面呢，有一个上了岁数的一位女士找到他们啊，说来你们过来，我问你们个问题啊。然后那个阿姨说，你们仨在这待了1个月，你们每天在这干嘛呢？啊，然后呢，这个一问才知道，哦，原来这个阿姨啊，她在这个机场里面开一个书店啊，她开书店的时候就每天都看这仨人啊，跟猴子一样，然后祷告啊，给人家说这个说那的，然后去洗澡啊。觉得这三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后来这三个年轻人说，我们要去中国传福音、建教会啊，但是我们没有钱啊，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是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等着看神怎么带领吧。然后这个女士就沉默了啊。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呢个人有一笔储蓄啊，也不多，大概2万美金啊。他说：“本来这笔钱呢，是我打算等到我退休以后啊，拿这笔钱呢，想去世界各处看看啊，旅旅游。但是我觉得你们几个人要做这事儿呢，比我旅游可能会更重要一些。你们把这钱拿走吧，去中国啊，希望你们能够实现你们想做的事情。”于是乎呢，这三个人呢，道谢之后啊，就拿这笔钱买了机票啊。当时就办了这个签证，来到了中国上海，啊，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面呢，建立了一个免费的英语角， 开始传福音，建教会。然后呢，在大概5、6年之后呢，遇到了一个来自天津的年轻人啊，然后他们呢向这个人传福音，后来呢，这个人回到了天津，建立了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叫大恩典教会，这就是我之前的和我爱人所在那个教会，这就是这个教会建立的真实的经过。我始终在想一个画面，就是那三个人，他们在机场里面，他们甚至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饭吃，但是他们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们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的话，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候神，就这么简单。年轻时我特别喜欢看一本书啊，这本书叫《悟空传》，这个书的作者叫金何在啊，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他说。成败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你去追寻理想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你很有可能不会成功。但最关键的点在于，当你越来越深知这一点的时候，你还要不要去追求？我觉得呢，如果作为基督徒，可能我会用另一种方式去叙述这段话。我觉得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去靠着肉体去实现我们个人人生的成功，去成为一个所谓的好人，去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去让所有人理解我们，我们都一定会失败。但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没有能力，在每一次摔倒的时候，都能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去信靠他，去等待他。在圣经里面呢，我相信可能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约瑟的故事，对吧？约瑟故事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完完全全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对吧？我们现在都知道哦，约瑟之后呢，当了宰相啊，然后呢，衣锦还乡，看到他的几个哥哥呢，也宽容的原谅了他们。但我们设想一下，当年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当那个酒政啊，把他的名字给忘了的时候，那时候约瑟他不知道法老会做梦，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辈子都被困在这个小小的监狱里面？他不知道，对吧？亚伯拉罕当他的妻子萨拉死了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去埋葬他的妻子。后来他跑到赫人那个地方，就外邦人那儿啊，问这个赫人买了一个山洞，把他的妻子埋在里头。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啊，就是那时候呢，这个亚伯拉罕去找这个赫人。这客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说："我叫亚伯拉罕啊，他的名字是万国之父。"然后这客人说："你找我干嘛？"亚伯拉罕说："我想问你买一块地，买我的妻子。"那时候如果我们是这客人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人是脑子有病啊！你连自己埋自己媳妇儿的地方都没有，你跟我说你是万国之父啊？你怎么想的呀？当年保罗在监狱里面啊，写了《腓立比书》，他告诉所有教会的人，你要喜乐啊，在患难当中你有大喜乐。后来我们知道他在写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连晚上睡觉能够盖的一件衣服都没有啊。那时候他知不知道？在不久的未来，他会成为新约圣经除了福音书之外最重要的作者。他会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将来会有多少的圣保罗教堂？那不知道。但是呢，约瑟、亚伯拉罕和保罗，他们都选择了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等候神。因为在那个时候，尽管身处在患难和饥饿当中，他们的心里面都有一碗酒垫底。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作为咱们今天这个信息的一个结束。就是前段时间有个事挺有意思啊，就我那公众号的被封号了啊，因为这个传福音啊，然后就被人举报封号了，封了1个礼拜啊。当然这个事并不是什么大事啊，但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个事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微信里面呢有一个群啊，这个群是我之前没信主的时候，当时。总跟几个哥们一起打游戏啊，建了这么一个游戏群，没事呢就在里面聊聊游戏啊，然后或者就开一些 很恶俗的玩笑啊。后来等到我信主之后呢，我也就不打游戏了啊，也没时间打了，所以这个群呢，基本上我就不在里面说话了啊。但是呢，这个群里面剩下的几个人呢，他们对这个基督教或者对这个信仰啊，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不屑一顾啊。不屑一顾到什么程度呢？就每次我在公众号写一篇传福音的文章啊，然后他们就会，其中的某个人呢，他们就会把第一时间把这个文章转到那个群里面，然后几个人呢就开始在下面啊，这个开始各种冷嘲热讽啊，就比较你一言我一语吧，就说哎，你看这个人什么，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啊，要不就是你看这个人被洗脑了啊，说什么基督信仰都是骗人的啊，你什么十字军东征就是个笑话啊，类似于这种吧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在，但是我一直没有尝试退过那个群啊，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在这个时候退群了啊，他们反而会觉得说，哦，你看，你个基督徒就是这么容易破防哈，他们可能会更加轻看这份信仰。所以，其实我平时也不看啊，但是我也一直在那个群里面待着没动，嗯。然后后来呢，当那天我的号被封了之后啊，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群里面的人，他们可能会非常开心啊，因为就是他们一直嘲讽了2年啊，终于说这个号被封了。然后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吧，然后其中那个群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啊，他是在那个他用 AI 啊，他用 AI 然后呢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我的朋友写了一个公众号去传播信仰啊，但是现在被封了。请问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让他能够早点把这个账号能够解冻，继续写？然后那个 AI 就写了一堆东西啊，然后他就给我截了个图发给我，然后当然他说那东西我都明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能给我发这张图，我觉得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他呢，并不是那个群里面嘲讽的最多那个人啊，他顶多算一个这个参与者啊。然后那个群里面嘲讽我最多的一个人呢，是我一个前同事啊，这个人叫老穆啊，他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只要是你写信仰的东西，他一定会大加的去讥讽你啊。然后后来呢，这过了一会儿，他给我发一个信息，一个私信，他说你号被封了，不对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就等待着啊，我说这个人他一定会发过来东西，这个肯定是让你不舒服啊，但是我有这种觉察，但是我觉得也无所谓吧啊。顺便说一下，这个老穆呢，他之前结婚了啊，但是后来他跟他这个妻子经常吵架，后来结婚了大概有一年吧，就离婚了啊。离婚了之后，他现在就一个人住在北京一个出租屋里边啊，就每天非常愤世嫉俗，基本上在那个群里面，除了嘲讽我之外，就说一些这种非常愤怒的这样一个仇恨言论啊，这么一个人。对，然后呢，这个我跟他说了，对，我的号被封了啊，然后呢，结果呢？他突然之间发过来这么一段信息吧，他说昨天晚上的时候啊，他说我自己玩游戏啊，在我那个屋子里玩游戏玩到1点，他说我这个肚子特别饿啊，所以呢我就点了一份外卖，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过了半个小时啊，这个外卖不仅没送到，而且不显示任何的这个，而且他这个骑手的位置一直都不动啊，我打电话呢骑手联系不上啊，他说我非常的生气。他按照以前来讲呢，我肯定会投诉这个人啊。但是呢，昨天晚上想，哎，算了，这么晚了。于是他呢，在1点半的时候呢，又点了一份外卖啊。那这个外卖呢，很快就大概不到2点就送到了啊。然后他把这个外卖吃了之后就睡觉了。当然，他说这些东西是我完全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啊。然后他说他第二天早上8点钟醒来的时候啊，然后他看到手机，发现就他一开始叫那个外卖的那个骑手，在凌晨4点的时候，给他拍了一张非常模糊的照片，这个照片就是那个他点那个饭放在他们那个小区那个楼门口，然后那个下面就写了2个字叫抱歉啊。然后呢，那时候他突然想到，有可能是这个骑手在配送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了交通意外，于是乎呢，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平台啊，给美团，他就去问啊这个工作人员。说您帮我查一查，昨天晚上这个快递员他是不是路上撞了？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很惊讶啊，就说好的，我们帮你去查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后来发现哦，确实这个快递员呢在路上发生了交通意外啊。然后呢，这老穆就对那个美团说啊，然后我想给他打一些小费啊，麻烦你 把这个钱呢，帮我想办法给他啊。然后他把这一些事情说完之后呢，他就说了这样一个结论啊，他说：“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我在我自己漫长人生当中第一次去关心一个跟我自己毫不相关的人。”他说：“你们基督徒是有点东西的，希望你能够继续好好的写下去。”然后就。我们这个对话就结束了，然后当看到他这段信息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五味杂陈啊，然后那时候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我慢慢理解了为什么会有封号这件事情发生，大概神那时候想让我知道，就是我们以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很多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以为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以为 it takes too long，你永远不会等到那一天的，铁树是不会开花的。但是其实神他已经借着万事万物互相效力，他已经把那个救赎的种子，借着你身边这些人，借着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已经把他的那个种子放在了这些人的心里面。而你要做的不是把这个东西刨出来看它到底有没有发芽呀，你要做的就是在那里去等候它。去等候神，他亲自告诉你，他其实在以色列人里面还留下了7000个人，他们从来没有向巴黎屈膝。最后，像引用一节经文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大家都非常熟悉。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基督徒当然也很软弱。我们在听这段信息的所有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永远不知道在哪一天我会突然接到一个来自于孩子班主任的电话，告诉我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又做了不好的事情，你抓紧时间来一趟。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家人。在某一个时候，会不会经历一些患难、试探、疾病、痛苦？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生活会发生如何的这样的颠簸和改变。我们不知道我们身边这个世界在未来会发生什么：战争、饥荒、瘟疫，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当那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他说了，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心里面有一碗酒垫底，因为有这碗酒垫底，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都能够全然的从每一个试难和患难当中完好无损的钻出来，并且更加接近神。而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件唯一的事情，就是怀着信心去等待他，去等待神，借着身边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他有我们准备的最美好的祝福和恩典。我们来一起祷告，赛夫，感谢您，感谢您能够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借着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去等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比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更爱我们。而你所需要让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怀着信心和耐心去等待你，去等待我们看到那个最美好的画面，去等待我们看到你计划的全貌。我们愿意去等待，因为等待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感谢赞美神，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的，谢谢大家啊，
嗯，
讲
谢
的
谢。
可能是有点啰嗦啊，接下来我把这个时间呢交给韩梅姊妹。